大家下午好，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向大家问安。请把你的圣经再一次的翻到刚刚主席带领我们读的那一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四章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从第十二到十八节。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说，如果我们要应对身体上的一些病症那一般上我们都会说，我们应当是预防胜于治疗预防胜于治疗。那在身体还没有罹患那些病症之前我们就应当先注意到说，应该怎么样防范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比如说，就像我的家族都是就是血糖比较容易偏高的我们就会注意说，吃什么要做什么，免得那样 血糖飙升，那么接下来影响身体。那我们都会说要怎么样的调理来避开尽量的避开那当然，如果我们不小心，或者说真的是让这样的一个病症真的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说，另外一个我相信我们都清楚的我们都说病从浅中医就是当病情发觉到有病的时候我们就快快去求医治快快尽早的来得到治疗，尽早的就是把病情控制下来那去除病症那是最好。这是关于我们身体身体的状况我相信我们都一般上我们都每个人都知道这些那么至于属灵方面呢属灵的那一方面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说罪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属灵的病症那如果要应对这样一个属灵的病症的话，我相信它方法也是类似的也是一样预防胜于治疗我们是在尽可能的远避一些试探免得自己掉在罪里面不让自己落在罪中那我们是说预防胜于治疗那当然如果我们不小心掉在罪的里面了那一样的我们也是说病从浅中医就是我们要犯了罪我们就应该快快的来认罪悔改那好像我们快快的离开罪恶好像我们免得让自己越陷越深，免得那罪恶带来更严重的后果那我相信我们可以了解这是跟身体的病症的对应对的方式是一样的。好，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四章的这个第十一到第十二到第十八节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我相信刚才主席在读的时候你大概也感受到这是在记载，这段经文是在记载一个悲剧那么这悲剧是发生在一个家庭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家庭就是这个以利他家里所发生的悲剧。那不单是以利，他的孩子是在那样的一个同年同月同日 他们都在同一天啊死了。那包括以利本身啊，以利本身也惨死在那一天啊，在那一天就死的，可以说是凄惨。那么我们看到说，哎，这个是一个悲剧啊，这一场悲剧是发生在这个人他的家里面。那当然他们不是感染啊，这个悲剧跟身体的病痛没有关系，他们不是感染什么病症啊，他们不是因为受到冠状病毒啊的感染而死亡。那他们面对这样的情形啊，是因为啊，那我们说属灵的病症是因为罪的缘故，那是因为以利他没有及时啊，也没有适当的来处理他的罪啊，那以至于啊他的家啊会面对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看撒母耳记啊，我不知道我们开始看的时候你在不在，如果我们从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就认识以利还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啊。那我们知道说以利是当时候啊以色列的大祭司，他就是坐在这个属灵或者说宗教领袖的地位啊。那不单是他，我们也知道说圣经一开始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就告诉我们说啊，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也是耶和华的祭司。那不过我们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啊，你不妨翻到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十二节啊，第二章十二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什么呢？是恶人，是恶人啊。圣经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啊，他们是作恶的人。那么我们如果继续看第二章接下去啊，那边就为我们记载或者说为我们描述说，到底以利的两个儿子所做的是什么恶事。那圣经神的话语啊告诉我们说啊，神说他们是在藐视神的祭物。那他们虽然是祭司啊，虽然也带领人帮助人来献祭，但是他们是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献，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喜好，他们为着自己的所谓的利益来行事。那他们不单是没有照着神所规定的来献祭啊，他们甚至是抢夺祭物啊，来归为己有。那不单是这样，在第二章啊二十二节那边，我们就知道说啊，他们两个人啊还行淫乱的事情啊，还行淫乱的事情。那他圣经是说到说，他们是跟那些伺候在圣殿里伺候的这些妇人来苟合，那他们行这样的不道德的事情。那以利知不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以利是知道他们的罪行的。那以利知道了，以利有没有做什么呢？以利没有阻止他们。那以利没有阻止他们，以利也因为以利是大祭司，那以利也没有啊，也没有把这两个祭司给就是革除他们的责任，让他们仍然还是当祭司啊啊。那我们如果再翻回去第二章那里啊，我们稍微来看啊，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啊，在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啊，那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以利知道他们的罪的时候，以利啊，只是我应该怎么形容呢？他只是用柔和的一个口吻啊，就是在那边劝他们啊。二十三节说啊，以利啊，就是他就是以利啊，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啊，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要这样。”啊，不可这样啊！那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那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了，沦落得罪人，有四师 审判他们。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啊，我们看到说他是用这样的口吻，啊，孩子已经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他只是劝他，啊，在这个时候只是这样的柔声的劝，那孩子不听，他做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圣经接下来就没有说，啊，他做什么，除了这样的一个劝勉之外，以利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来阻止两个孩子犯罪，没有，以利，啊，除了这之外，以利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来刑罚这两个作恶，啊，一方面是他的儿子，也是祭司，啊，一个侍奉神的人。那这样就，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利自己的罪了，啊，因为他知道他们犯错，啊，他站在那个岗位上，那他，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失责的大祭司，他也一样，啊，也更是一个失责的父亲。当他没有采取当采取的行动，啊，他自己也就落在罪的里面。那为着这个缘故，那神就要刑罚以利还有他的家族，啊，那以利知道吗？以利知不知道神要刑罚他的，他还有他的家族呢？知不知道呢？那我们至少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啊，我们也看过这几处经文啊，我们知道说至少有两次神向他发出警戒，让他知道说神啊将要刑罚他。那我们如果再翻到第二章啊，我们继续看啊，第二章下半段啊，我们就看到说那里神的话语啊，就是神差派啊一个我们不知道他名字的啊，圣经只称他为神人，也就是说差派一名先知啊来向以利来发出警戒。那我们当然看二十九节这边啊，从二十九节看起，那二十九节，二章二十九节这边，那这个代表这个神人，这个先知就代表神来对以利说，说什么呢？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啊，你们为何践踏啊？神责问他为什么践踏神的祭物啊？那神甚至直接的告诉他说，你尊重啊，你的儿子过于尊重你。那他，啊，在第三十节，那神再一次的也提到说，提到这个以利啊，他的罪行。那三十节最后的那部分也一样，神也一样说到说，因为你尊重啊，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藐视他。意思说，既然你们藐视我，那我当然要啊对付你们。那三十一节那边啊，神人就告诉他说，日子必定会到。那当然最后那边是说，他说没有他的家中就是没有一个老年人啊。那我们要注意到说啊，神是告诉他说，他家中的人啊，意思说就是在中年或者是在更早之前都会。都会离开世间啊。那三十二节也一样，再次提到说啊，他家中是会没有一个老年人。那么他们啊，三十三节也在最后的部分，你看啊，那边也提到说啊，他们都会死啊，都会死在中年。那神向以利发出这样的一个警戒啊，让他知道说，因着他的罪，神要对付他。那我们注意到说第三十四节，三十四节神说什么呢？啊，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那什么事呢？接下来神就说，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啊，这是神向他发出的警戒。那这是因着他没有阻止孩子犯罪，没有处理孩子所犯的罪，没有处理这两个犯罪的祭司，那以至于自己就落在罪中。那神向他发出警戒， 神向以利发出警戒，以利有什么行动吗？我们也在撒母耳记接下来，就也没有看到以利有什么具体或有什么行动。不过呢，我们知道说神在这之后还第二次来向以利来发出警戒。那我们知道说那是在第三章当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那时候撒母耳还是一个我们上一回我们提到说撒母耳应该是大概12、13岁的时候，那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神就把这样一个预言告诉撒母耳让撒母耳透过撒母耳的口来向以利来发出这警戒。那我们如果看三章第11到14节，那边就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必耳鸣就是说人听了之后会觉得很不能够接受的。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的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这事情神透过童子撒母耳告诉他说会发生那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家，因他知道他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那么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我们要知道说当神第一次发出向他发出警戒，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神其实是向他施怜悯，神让他有机会让他能够快快的回转，但是以利一直都没有行动。那以至于神向他发出第二次的这个警戒的时候是更加严厉的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说前面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知道以利他知道他自己有罪他也从神所差派来的这先知让他知道说向他提出几件神要处理神要刑罚他，那这些都是警戒，都是还没有发生。不过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事情都兑现，这些事情都发生，那这是他罪所带他的罪所带给他的那个结果。那我们必须知道说罪是会结果子的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罪带来的是怎么样的果子我们只看两方面我们回到第4章12节首先我们要必须知道说罪会带给人心里的恐惧忧虑一个人担着罪他心里面是一直是会惧怕会有许多的忧愁的我们来看第4章12节，这里一开始就说当日当日是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在上一回就看了第4章1到11节，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去我们没有时间细细的看不过我相信大家都记得第4章1到11节是记载着以色列人跟他们的仇敌非利士打的两场战争，那第一场战争以色列败了，第二场战争以色列败得更惨第一场战争他们损失4000人之后他们在那里就分析，他们就觉得说要怎么样，要把约柜搬到战场上来助阵结果他们就这么做，那这么做的时候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把这个约柜神的约柜带到战场上去了那之后呢第二场战争损失的更严重，他们第二场战争的时候就死了3万人，那而且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沙场上，那不但是这样，那神的约柜也被非利士人给掳去了 那这是在第一一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的。那当这第二场战争发生的时候，那第十二节这里所说的当天，就是他们吃败仗，第二次吃败仗的那一天啊，他们第二次打败仗的时候，那十二节就说，那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啊，那这个人是从雅弗的地方跑到哪里去呢？跑到示罗啊，跑到当时候的圣所的地方，跑到示罗去，那大概距离应该有二三十公里啊，他跑回去。那他跑回去圣所，那他是要把消息带回去。那在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只告诉我们说他是便雅悯人。那有的人就猜测说啊，这个应该是在之后撒母耳记上接下来应该是在第十章的时候啊将要做王的那一个扫罗。那我只能说这只是猜测而已，因为圣经没有清楚的说那到底这个人是谁。那圣经只是说这个人只是一个便雅悯人啊，当然扫罗是便雅悯人，但是不一定是扫罗。不过我想更重要的啊，是要我们来看到的是什么呢？那这个人带回来的消息是什么消息啊？那在经文这样的描述的时候啊，经文在这里描述这个人，当他跑回来的时候啊，圣经在这里说他衣服撕裂，他头蒙灰尘啊，他来到示罗，他是这样的状况的。那这些的描述啊，或者说一个人撕裂衣服，一个人让自己头蒙灰啊，在当时候来讲，一些人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表示说这个人内心里的那忧伤啊，那内心里的那悲痛啊，他才会这么做。而我相信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雅各听到约瑟，他以为说约瑟他的心爱的儿子约瑟被猛兽给撕碎的时候，他心里悲痛的时候，他也撕裂衣服。那我们在看到说，当以色列民族在面对要就是被他们的仇敌就是说在波斯的时代要被灭绝的时候，那莫迪改他们就带着众民，在他们也是让自己滚在灰尘当中，就是表示悲哀啊。那这个人他是这样子的跑回来，那肯定既然他表示心里悲痛，那他所能够带来的是什么好消息吗？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好消息。那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啊，十三节这边说他到了的，他到这个示罗城的时候，那边圣经说他到的时候呢，以利正坐在道旁啊，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那以利是当时候的大祭司，以利也是当时候的士师。那他坐在这个道旁，我相信他是应该是坐在这个城门的地方。那他应该是坐在城门的这个路进入城门的这个通道啊的旁边，他在那里观望。那这个观望，肯定不是说他在用他的眼睛来张望啊，这里的描述应该是指着说他在他的心里面在期盼着。他的心里在期盼着什么呢？他在等候着在战场上那里会带来一个消息，他在期盼着在等候着那样的一个消息。但是他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什么呢？他其实是心里面很忧愁，他可以说是忧心如焚啊，就好像真的是他在那里一定是坐立不安，在那里在担心着忧心忡忡的在那里等候，那到底这战争谁会赢？到底结果是怎么样呢？那他在那里这里说他在那里观望， 我我想他是在心里面啊，在那里担心着。那我们知道说他的两个儿子已经上了战场，那如果他是为着他的两个儿子来担心的话，那我想也是合情合理的啊，因为我们当中有长辈啊，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孩子啊，长大了要入伍当兵的时候，哇，我们许多做父母的都会担心啊，甚至有一些做父母的会为这孩子入伍都来哭流泪啊。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孩子不是上战场，他们只是去军中去营中去受训，那我们都那样担心。那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上战场啊，是要去那里啊搏个生死啊，去那里会有生命的危险，肯定是很危险啊。那如果以利是为着这事情来担忧啊，我们说啊，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我们可以理解。那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在经文这里，经文却没有说以利是为着他两个儿子来担忧，经文在这里说什么呢？啊，以利乃是为着神的悦贵心里担忧啊，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重担，他非常忧愁。那我们不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当他们把约柜带到战场上时，他们是不是有得到他父亲的允许呢？啊，我们不知道。那很可能，我个人认为很可能，他们是没有问过他的父亲啊，因为我们看到的前面，当他父亲劝勉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听他父亲的话。那我相信他们是没有把这个老父亲放在眼里，他们可能就是擅自做主，就把约柜带去战场啊。那当以利发觉到说，哎呀，会被带去战场的时候，啊，以利知道不妙，啊，问题啊，他知道说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那他必定是在知道说这个月桂被带到战场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里担心的，啊，担心什么呢？啊，他害怕，他担心以色列人会失败，啊，他担心啊。他担心神的约柜，代表神同在的约柜会落入敌军的手中，他担心，他心里焦虑啊，他心里不好受啊。当我们必须知道说，以利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他一直以来啊，从撒母耳啊，我们不说前面，就是从第二次他受到警戒的时候啊，从撒母耳口中听到那些的时候，啊，我相信他就已经开始在那里担心了，因为他应该是一直以来都心里面有着一个负担，一个很重的重担啊。因为当他看到这个孩子撒母耳天天长大，又看到说神给他的预言，他每说的东西啊，每说的都样样都成就了，那，啊，以利会怎么想？他向我说我家里会发生的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呢？我相信以利就是在那里担心着说，哎，那可怕的日子要来了，那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他每次经历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在那里忧心，在那里担心，哎，会不会是这时候，会不会是今天，会不会是这个时候神就要来刑罚我了，我的孩子，刑罚我的家啊。那我相信那以利不是只是在这个时候约柜被带去的时候才开始担心，他从知道这件事情，知道自己有罪，知道神要刑罚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啊担心着，他就是过着这样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重担啊，那样的一个就是被罪给压得非常沉重，心中根本没有平安的日子。到底这个日子过了多久？那撒母耳十二三岁到这个时候，当约柜被掳的时候，距离多少多久呢？我们可以去稍微算一下。但是我相信以利在这个时候啊，或者说在这些日子里面啊，他所经历的就像大卫在诗篇里面啊，诗篇三十二篇里面，大卫诗篇三十二篇里面，大卫在第三十二篇第三节啊，大卫这样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啊，因众人哀恨而骨头枯干啊，那样的一个啊，不因因着罪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个忧伤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啊。那以利就一直过着这样的这样的日子。那我相信在这一回啊，当他看到约柜被他知道约柜被带去战场的时候啊，他更是恐惧，更是惧怕了啊。他知道说，他又在那里想说，会不会是今天？会不会是这事情要发生啊？会不会是这个时候？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回的确是啊，这一回的确是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如果有罪啊，我们不解决我们的罪，不处理我们的罪，那我们罪会带给我们的就是啊，这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心里面一直都惧怕，心里面都在那里忧虑，那过着那不能够心中不能够有任何喜乐，不能够有任何平安的日子。那这是罪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方面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啊，那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啊，十三节这边就说到说这个十三节的最后部分啊，那就是说到说这个人他进入啊，这个报信的人进入这个示罗城啊去报信的时候，那在那里就说那人进城报信，贺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那整个城里面的人都在那里呼喊起来，那看见报信的人进城啊，他们看到这个来报信息的人进入示罗城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呼喊起来。他们为什么呼喊？他们呼喊些什么呢？啊，那我想他们是看到那个报信的人，可能那报信的人都还来不及说什么，啊，他们就已经在那里呼喊。当他们的呼喊肯定啊，不是在那里欢呼啊，不是在那里喝彩啊，他们的这个呼喊啊，应当是在那里哀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人进城的时候，这个人是衣服是撕裂的，这个人头是蒙着灰的啊，因着这样，他们就不听，不需要听他讲什么，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哀嚎了。啊，他们知道，他们看到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啊，他衣服撕裂，他头蒙着灰，那他肯定不是带来什么好消息啊。那我们看下去第十四节啊，以利有什么反应？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啊，这嚷嚷，这喧嚷是怎么是什么缘故呢？”啊，以利问啊，那么当他问的时候，那个人就急忙来向以利来报信了哈。那以利为什么问？难道以利看不到这个人，或者说看不到众人所看到的吗？众人看到这个人的衣服是撕裂的啊，众人都看到这个人头蒙着灰，众人都知道说情况不好了。那以利还问，哎，这怎么回事？到底什么缘故？什么回事？那以利看不到吗？我想啊，我们知道以利肯定是看不到啊，他看不到啊，因此啊，他就这样子问。因为我们如果看第十五节，我们就知道说，这里说十五节说，那时以利已经是98岁啊，他的眼睛发直，不能看见。那以利的视觉神经啊，已经衰退到完全看不到东西了。那因此当这个人跑进来的时候，可能以利感受到说，哎，有人进城，但是他却看不见这个人，他也看不到他身上的衣服是撕裂的，他也看不到他头是蒙灰的，然后他只知道大概有一个人跑进来，听到啊，这样多人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喊，在那里呼喊。那当然我相信以利在听这些人的呼喊的声音，他大概也猜到不会是什么好事啊。那不过仍然还是啊，虽然他心里，我相信他心里有数，但是他仍然还是问个究竟啊，他还是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看第十六节啊，那报信的人就来对以利说，我是从 镇上上来，镇上来的。那今日我从镇上逃回啊，如果之前比利不知道这个人要来报坏消息的话，啊，至少当他说我逃回来，那比利应该知道说啊，不会是什么好事的。他如果既然要逃回来的话，肯定是打败仗的。那但是啊，我们看到说比利还是按耐不住啊，他还是问说我们事情怎么样？啊，他明明知道说事情应该是不是什么好结果，他仍然好像还在盼望说不是啦，不是啦啊。不过他说事情怎么样了啊？啊，这个人就为他来报告那消息了。第十七节他就说啊，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报信的人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啊，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都死了。啊，这些一律都听清楚了啊！虽然他的视觉是衰败到看不见，但是他的耳朵却是听到。他听到这些消息，他知道说这一场战争以色列惨败了啊！他知道说很多人死了，那也包括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都死了。那一律知道啊这事情，那这不是别的啊，这正是神在老早之前啊，已经预言告诉他会发生的事情，他的两个儿子会同一天死啊。那这是这次兑现神啊神的应验啊，神的应许，或者说神的预言兑现了啊。那时候已经到了啊，如今就是了。那神所发对他所发的预言所发出的警戒啊。这悲剧发生了，我们必须看到什么呢？我们必须看到说，神的话语啊，神所发出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那神所应许的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应许啊，信靠他的人，神会赐怎么样赐福，那一些都肯定会兑现的。那当然，我们也必须知道说，神所发出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将来会有的灾难，将来会面对的刑罚，如果某些情况是怎么样，神说的肯定是算数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啊都不会落空啊，我们必须知道的。那在座当中或者我听说我们还有时间啊，线上的诸位，让我们知道说，圣经神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厌恶罪恶啊，神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厌恶罪恶。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神要追讨每一个人的罪啊，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那请我们注意到说，圣经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生来都是罪人，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啊。那我们生来不但是有罪，我们也是生来就有罪性。那所谓的有罪性，就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要犯罪。那而且我们活在这地面上，每活一天，我们都更多犯的更多的罪。那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的光景是这样子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罪是会有恶果的。那圣经用这句话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肉体的死亡，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是死的时候，不仅是说到说肉体的这个灵魂离开身体，这个肉体败坏朽坏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子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带着罪，他带着罪离开这世间，那他的灵魂是要去到那永恒灭亡的地方，那灵魂是要落到地狱里面去，永远去面对，永远去承受罪所带来的痛苦啊，罪所带来的处分。那我们一般就把这个称为说是永恒的灭亡啊，那是永恒的死啊。那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犯 的每一个罪啊，我们不单是无论我们有没有得罪人啊，当我们所犯的罪，我们肯定是得罪那天上的神。那因为我们所犯的罪都违背他的律法，而我们所做违背他律法的事情啊，他都这些都是在神的眼里看为是罪。那神要追讨我们每一个人啊的罪。那我们如果罪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唯有去啊，唯一的一条路啊，或者说我们的前景就是那样子啊，我们是最终是要下到地狱去，永远受苦。那因此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快快的，趁着还有时候啊，趁着还有机会啊，我们必须解除我们的罪啊，因为啊，我们如果有罪啊，我们带着罪啊，时间到，时候到，我们真的是要进入那永恒的灭亡了。那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不是教会领袖编造出来的，这是圣经神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再说神的话语啊，句句都要兑现，神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啊，让我们知道说那刑罚肯定会来到，如果我们不处理我们罪。那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罪呢？可能你要问啊，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那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罪，也必须为着我们的罪来悔改。那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啊，那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我们必须这样子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宝血来洗清我们的罪，那我们才能够啊，圣经说是得到永生，就脱离那永恒的刑罚。那神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好像我们能够我们的罪能够被解除，好像我们能够不承受这罪所带给我们的那永恒的刑罚。那我们再说，我们必须知道说这是真神的话语，那这是不会落空，这肯定啊是会兑现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不处理我们的罪啊，我们将要面对罪所带来的刑罚。那这是我们要说的啊，罪肯定会带来刑罚。而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七节啊，让我们看第十七节，这个报信的人啊，他继续他告诉以利啊，战场上啊那些人命伤亡惨重之外呢，那这报信的人他还加上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其实这是以利最怕听到的啊，他就说，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啊，这代表神同在的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啊，被仇敌给夺去了。那这个当以利啊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说了，以利其实就是正是为着这事情担心。前面啊，我们看到说以利在那里就是等候的时候啊，他最担心的就是神的约柜会怎么样。那这报信的人啊，就是把这消息告诉他。那我们看第十八节啊，十八节说他，也就是那报信的人，一提神的约柜啊，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啊。他啊，一听到这消息，他就因着那样啊，他就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呢？啊，有人说，哎，他就是因为你看这里描述，他就是跌下来啊，他可能坐的那个椅子是高的，那么啊，那他是坐在那高位上，那是没有靠啊，没有像我们这样舒服可以靠背哈。那他就是这样的往后跌了，然后就颈项折断死。那我相信，其实以利可能很可能还没有跌到地面上，还没有折断颈项，他就已经心已经碎了。他就已经是他一直都在那里担忧啊，他所惧怕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不但是听见，他知道这事情发生了啊，他知道以色列人被打败了，他知道许多人死了，他知道他儿子死了，他也知道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啊。以利是 悲悲哀哀的离开啊这个世界。那我们再说，罪肯定会带来刑罚，罪肯定啊会给我们啊，如果我们不处理罪，罪肯定会带给我们悲哀的下场啊。那我们再看以利这个人，我们知道说，我们说了以利其实啊，这一场这个悲剧不只是发生在以利的身上，不只是发生在以利的两个儿子的身上，这个悲剧是发生在他整个家族里面啊。那以利本来是大祭司，本来就是神所立的士师，他是侍奉神的人。那但是呢，他不单是他是侍奉神，他的两个儿子在死的那一天啊，仍然还是祭司。那他本身也在死的那一天仍然是坐在岗位上。那我们必须谨慎来看，为什么他会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那我们再说，早在他听到第一次的警戒之前啊，就是神差派那神人来跟他说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孩子有罪，那他自己也知道那是不对的。那他如果在那个时候，那来正就是严厉的来处理，那他就不至于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他没有在那个时候处理，那当他没有处理的时候，神向他发出警戒，神差派神人来告诉他，那来，因为他没有采取行动，那没有阻止他的儿子，没有罢免这两个祭司，那神就差派先知来告诉他，告诉他之后，他又怎么样呢？他一直都没有行动，啊，他知不知道是有错呢？我相信他知道这不对，啊，但是他就坐在那里等着，他知道会有这个后果，他却不行动啊。那以至于神差派神让啊撒母耳再一次的告诉他啊，在第一次的警戒跟第二次警戒之间相距多久呢？我相信好几年，不应该不是只是几个礼拜几天的时间，因为撒母耳被送到示罗去的时候啊，仍然是是一个刚刚断了奶的孩童。那当撒母耳能召的时候，他是12、13岁，那我想他至少监中应该有5、6年的时间啊。那以利得到警戒都不行动，那好了，就算那一次他没有行动，那当撒母耳的口。从撒母耳的口告诉他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那一直一到这一天，当他从他的高位上摔下来啊，到底是多少时间呢？我想那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啊，因为撒母耳大概是12、13岁就蒙召，那这个时候的撒母耳啊应该是已经成人的。那我们看到说，以利他明明知道自己有罪，他没有处理他的罪，那以至于啊，其实神向他发怜悯，神让警戒他，是让他有机会回转悔改，他没有领受神给他的恩惠，他就是在那里坐着等着，等着事情就发生了啊。那他没有去处理，最后他就要面对这罪所带来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啊，今天你我仍然还在这地方，那我们仍然还在岗位上来服侍神。那我们不要掉以轻心，那我们不要轻看啊我们的罪。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罪，你有什么样的罪啊，你也不知道我有，但是神知道啊。让我们不要以为说现在还好的，什么都不去理，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严厉的来看他啊，免得我们的罪带给我们悲惨的后果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啊，罪就好像是病症，就是属灵的病症啊。那我们当然 就像处理身体的病症一样啊，我们应该是能够预防那是最好啊，不让罪就是不让自己落入在罪中，我们谨慎小心啊，不让自己犯罪。但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快快的认罪悔改，不要像以利这样明明知道得到警戒还仍然坐在那里，还不要去。那我们怎么知道？其实以利从开始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都没有去处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上战场的时候仍然是祭司，如果他有处理他孩子的罪的话， 他应该是把这两个孩子的职位给罢免，他没有那让我们知道说这是罪所带他没有处理他罪所带来的后果。当然我想我们更需要知道说特别是我们在座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朋友们，然后我更是要在这里劝你快快的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知道说罪所带给我们的恶果不只是在我们肉眼所看见的这些悲剧里面那如果我们不处理我们的罪不只是在这今生里面，你要继续过着那担着那罪债那样的一个心里不安，很不能够有平安喜乐的生活，那不单是因着罪，你会看到说在这地面上你要受到一些的刑罚，那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的罪还在身上，我们离开这世间，那不是一了百了，那是永恒灭亡，我们就要永远的落在地狱的里面承受那永恒的刑罚如果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继续有机会听到，那我也不知道你听到神向你发出的警戒多少次了，会不会是像以利一样听了两次？我相信可能不止，但是你要快快行动，因为你要知道说神的话语不会落空，神发出的警戒肯定会发生。那让我们不要在那里坐以待毙让我们快快的来借着神给我们的机会神既然向我们施怜悯给我们听到这些，让我们快快认罪悔改我们知道说我们只要认罪悔改，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够领受他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们罪，那我们就能够逃离罪所带给我们那永恒的刑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这段时间，让我们从这简短的记载当中，让我们认识那样的一个严肃的课题，就是罪必定会带来恶果。天父，求主你帮助我们众人，让我们知道你厌恶罪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带给我们不单是今生的苦楚，更是会带给我们那永恒的灭亡。求主帮助我们众人，让我们都能够快快的回转悔改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能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快快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们罪，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让我们能够逃离那永恒的刑罚。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不辜负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神。